黑眉徐良与飞云道长郭长达打赌击掌，八月初一要在八王擂上比斗输赢。开封府老少英雄就做好了各种准备，眼看八月初一就要到了，可是请的这些人呢还都没露面，把大家急得心塞油喷。蒋平带着白云瑞和徐良来到秦家老店，展雄飞和智化都在这儿，他们俩奉命在这接待来宾。蒋平一问还没来客人，连南侠带智化都是紧锁双眉，心说正在用人之际，他人就都不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家落座闲谈，正在这时伙计进来回四老爷：“徐三将军，客人到。”哦，蒋平就站起来了，嘿嘿，真来了人了，来来来，咱们出去接接。老少五位来到秦家店门外，一看并排有四位老者，头一个面如银盆，第二个面似晚霞，第三个面如重枣，第四个是个花花脸，每人手中都拿着条拐棍，背后身背包裹。蒋平和南侠他们不认识，徐良可认识，一瞅来者非别，正是小孤峰的春秋四老。那个白脸的就是春秋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，第二位是夏至夏天长，第三位秋霜秋凤舞，第四位是冬至冬静波。当初在小孤峰，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，相处了很长一个阶段，一看这四老捷足先登，他们先到了开封，徐良是喜出望外，跪倒给四老叩头：“老人家一向可好，晚辈徐良给各位行礼了。”“
起来起来起来，三将军，自小孤峰一别，现已数日，你挺好啊。”“
托老人家的福，我都挺好，你们老四位也挺好。”“
嗯，
一切照旧。四位老人家，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”
徐良回过头去，把蒋平、展昭、智化、云瑞叫过来，逐个给做了指引。大家彼此见礼，把四老接进秦家老店。蒋平吩咐一声，打来净面水。四老洗完了脸，漱完口，重新归座，是排摆酒宴。大爷春月春光好在席前问徐良：“徐三将军，你给我写的那封信我们接着了，一点都没敢耽搁呀，没过两天我们就出发了，我们知道这次八王擂规模是不小，因此在路上又约了几位朋友，故此才耽误几天，这几位朋友过些日子必到。”徐良表示感谢：“不过春月春光好，打听打听莲花观的阵势，不由得紧锁双眉呀。”“三将军，各位， 我并非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。那郭长达不但为人奸狡，而且武艺惊奇，绝非等闲之辈啊。我想郭长达没有充分的把握，绝不敢摆这座八王擂。咱们认识穿红的，人家认识挂绿的。扯耳朵腮帮子动啊，我料他们请的人也少不了。大家频频点头，正在谈话的时候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把四老爷、展老爷各位英雄贺人到。徐良一看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，说不来都不来，说来前后脚。徐良跟云瑞站起来，让蒋平陪着春秋四老在这吃饭，哥两个迈步接出去。到门外一看，嚯，来俩老头，一个丑一个俊。再看这个俊的，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面似银盆，一部花白徐然，散满千金，法髻高挽，金簪别顶，身穿灰布长衫，是圆领大袖，飘飘然，真像神仙将士，长得是慈眉善目，五官端正。在他下垂手，这人就好像那海外野叟王元似的，身高过丈，肚大腰憨。往头上一看，这头发都赶了粘了，他也不拢也不洗，就用块皮条子一勒，这张脸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耙鼻梁子，大翻鼻子头，怪眼圆翻，是阔口咧腮，一部胡须像马刷相似啊，身上穿着青衣服，腰里头系着麻绳，一个裤腿长，一个裤腿短，光着两只大脚丫子，这脚趾盖靠靠着往下长，就好像十把钢钩相似。这人身后背着个葫芦，手里头拿了一把大扇子，叫人看着十分发慎。白云瑞不认识，徐良认的，在小孤峰见过，这二位非别，正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天龙与地雅。长得好看的这位，就是天龙仙师赵普；长得难看的，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、魏百宝。当初也传授过徐良的能耐，没想到这二位今儿个也赶到了。徐良强步起身，给二位老剑客施礼。二老用手相搀呐。天龙仙师上下打量徐良，三将军，你挺好吗？
托你老人家的福，我一切全好。
哎。你父亲的丧事处理了，
多谢老人家关照，全处理完了。
我就担心你悲伤过度啊。其实人生在世，生离死别这是难免的，什么事情都会摊上，还要保重身体才是。
是，谨遵老人家的吩咐。我这不是挺好吗？
魏百宝性如烈火，听赵普说这话，他不爱听，过来把徐良拉住了。梁子，八王擂什么时候开始啊？
八月初一。
嗯，还没到日子，因此我们哥俩接信之后，日夜兼程赶到东京。我请问你，郭长达都请了什么人呢？
这我可不清楚。
爸，据你知道的都有谁？
据我知道的有飞剑仙朱亮、三尺地灵魔陆坤、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。
哎呀，我以为他都请来什么高人了，闹了半天都是酒囊饭袋、压马的肉墩。真要是这些人，用不着旁人，我姓魏的烧庄包圆了。天龙仙师认为师弟说话有点过分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魏百宝觉得有点失口，往下就不说了。徐良把云瑞叫回来了，你给指引。云瑞一听老前辈，赶紧施礼。天龙仙师一听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，小伙子长得干净利落，因此跟云瑞非常亲近。魏百宝则不然，看着云瑞一皱眉，
你就是玉面小达摩吗？
不错，正是晚辈。你爹是白玉堂？
对。
你老师是谁？白云剑客夏侯仁，风僧醉菩提凌空，威震西方老鸳鸯，公野寿长。
嚯，仨老师！
你要跟夏侯仁他们学能耐，你的武艺肯定是错不了啊。不过我也不用看，你的能耐赶不上徐良，往后可别骄傲啊，好好跟着你三哥学。
是，谨遵老剑客吩咐。徐良一听这人说话，头上一句脚上一句是不分轻重的，
这在店房外头大吵大嚷的，叫人多下不来台。老七儿急忙往里相让。天龙地雅一进屋，呵，一看春秋四老在这坐着呢，故人相见，非常亲热。四老也起身让座，彼此见过，添了两把椅子，二人入席。谈话的中心离不开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八王类。大家正谈着呢，鲍师弟又进来了，连鲍师弟都乐了，心说平日谁也不来，今儿个连成串了。
四老爷，徐三将军，又来客人了。
哦，蒋平让徐良他们坐着，带着展雄飞出来迎接。他一看来了十好几位，为首的仨老头，正是云南三老庄赫赫有名的云南三老大爷古来西左九耳，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宫，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。除了他们爷仨之外，还带着一帮徒弟。在苗三爷身后站着俩人，一个是半的老头，此人正是小龙神苗正旺，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，是苗正旺之子苗九溪之孙海底寻真苗顺苗志奇。看来人家一家子全来了。蒋平一看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了，因为苗三爷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啊。蒋平在年轻的时候在三老庄住了多少年呢？一看老师这一到了，蒋平腿一软，双膝跪倒：“
二位师伯，老师，我给你们磕头了。”
哎呀，三老的心里头也热乎乎的。蒋平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吧！一看蒋平比当初还瘦，当初上秤腰腰啊，能有70多斤吧？看现在，充其量也就是50斤挂零。
简直这小干巴老头满脸全是褶，胡子都见了白了。
苗三爷抓住徒弟的手，江平啊，你可瘦多了，也老多了。
哎呀，我的师父啊，您徒弟都60的人了，焉有不老之力？不过师父，我看您的精力还是蛮充沛的。
可不是，我吃饱了没事儿，在家一待，不愁这不愁那，所以没显出老来呀。古来西左旧耳，梅花千朵苍九宫，就问江平，客人来了多少了？
不多，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这两波客人刚到。
哦，这一说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呢。
师伯，师伯，往里请吧。
蒋平利用这个机会，又跟小龙神苗正旺、海底寻真苗志奇打了招呼，大家这边谈边往里走。云南三老这一来，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全站起来迎接，都是老熟人了。见面之后，当然有一番的亲热，展昭传话，另排摆两桌酒宴。打这开始，左一波右一波，保镖的、护院的、辽东的、江西的、甘肃的，这人就陆续不断。没出两天的功夫，秦家老店都快住满了，可把蒋平和徐良他们忙坏了，脚底下不闲呐。而且来了客人，他们还必须禀明包青天，让包的人心里好高兴。就在7月30的这一天，又来了几波主要的客人。头一波，中山剑客武元公；二一波，展翅腾空背摩天纪老纪华成；一朵红云飞廉道人。徐良和蒋平亲自应接，这一见面，中山剑客武元公乐了：“四老爷，徐三将军，恕我等冒昧呀、我们没接着请帖，自己可就来了。”蒋平乐的直跺脚：“老剑客，您太客气了，这就说明咱们不惜外。为什么没给你们写请帖呢？一是道路遥远，二知道你们太忙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们也就不讨扰了。没想到关系有远近，亲戚有厚薄，你们老三位还真来了。既然如此捧场，真叫我们感恩不尽。”说着把三老接进去，可三老屁股刚站在椅子上，客人又到了。闹了半天是山西二绝：金睛好斗梅良祖、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。见过师父跟师叔，把二位老剑客接进去。古云飞还骑着驴来的，有专门的人负责伺候，咱就不必细说了。往屋里一看，左一桌右一桌，全都是高人了。二老也非常高兴，徐良拉把椅子坐在师父的身旁，多日不见得陪着谈谈。梅良祖问徐良：“孩子，8月初1非得打八王擂吗？”“
那是自然，我听说人家都准备好了。”“
哼，郭长达呀，郭长达真是自不量力呀。当然咱得承认他有能耐，可是你越不过一个礼字去。一个出家人竟敢囚禁国家的八王千岁，而且以八王为名设立擂台赌斗输赢， 真是犯下不赦之罪。我看这笔账快结清的时候呢，徐良点头，古云飞在旁边插话：“孩子，你们还请了谁？”徐良掐着手指头，如实的一讲。古云飞往人群里看看，峨眉四大剑侠还没到，少林的高僧也没露面，还有几位高人没来。当然了，路途远近有关系，人家有没有事儿还有原因。不过这些人肯定是得来。大家谈论多时，徐良下去给准备住处。简短解说，转过天了，八月初一，大家早早的就起来了。干什么呢？一个前去赴内，二一个内阁大学士开封府的府尹薄的人来看望各位英雄。大家都准备好了，天还没等亮，包大人坐着大轿就到了秦家老店。等进殿之后，有蒋平和徐良、白云瑞陪着跟各位英雄见面。包大人勉励众人多多出力解救八王千岁。你看包公说一句话重如千斤呐，给大家的鼓舞是非常大，众人是深表感谢。包大人还有事需要上朝，在这稍坐片刻，起身告辞。他走了之后，把一切的事情就交给徐良和蒋平了。蒋四爷命人把凌空长老、麾下剑客邹化昌、北下欧阳春全都请来。大家一想，按原计划行事，这么多人别胡堆，人多了目标大，行动不方便，也难以统一指挥，干脆分批赶奔莲花观，谁看着谁合适你们就搭伴而行，人数不限。就这样三三五五，各找合适的，先后离开秦家店，赶奔莲花观。安些别人不说，单说徐良这波，玉面小达摩、白云瑞跟着徐良。你看这哥俩呀，非常投缘。白云瑞就乐意跟徐良在一起，一个是听着他说话风趣，觉着开心；二徐良计谋非常多，能耐也大，白云瑞想跟着三哥长长知识，所以主动跟徐良在一起。西府大头鬼方树安在后头是紧跟着，按他的话说，儿子不能离开爹，所以徐良走到哪儿他得跟到哪儿。小侠龙天彪，行如龙行如虎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，他们凑在一块儿了。简短接说呀，不到正当午时，他们就来在莲花观门前。到这一看全愣了，什么原因？二十几天没来，变了样子了。就见莲花观前门高大一座擂台，这座擂台是高耸入云，气势宏伟，看样子是没少花钱嘛。而且这座擂台跟别的台有点不同之处，第一没梯子，你要想上去就得凭真功夫，第二太高，平地到台板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，都赶上一般的城墙了。台上有八颗二人搂不过来的大明珠，在擂台左右还有一副贴金的对联，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，下联配 脚踢北海混江龙，横批三个大金字，足有一人多高，八王赖，台口转圈有一尺多高的五色栏杆，而且出将入相两个门，就好像那野台子戏，不过比那戏台可大得多呀。后面是休息的地方，人家莲花观的人都在后边休息。此刻台上没人，就是台下有几十名出家的小老道，手里拿着戒尺和皮鞭维持秩序。靠台子近不行，起码在15丈以外，围了有个标志，地下钉了一溜橛子，用黄绒绳拦着。徐良他们再一看，这个消息传的也快呀，从四乡八镇来看热闹的人是成千上万，密密麻麻。徐良他们挤进人群，尽量往前凑合，前面还有不少人，他们哥几个不动狠。方叔安站到徐良身后，翻着母狗眼看看，我说爹，他妈这擂台盖的真他妈缺德呀。
哪个地方缺德？
怎么没梯子呢？这有能耐的上去行，那个没能耐的瞪眼儿上不去。方叔啊，这就是郭长达故意显露了一手，难为天下的英雄。正像你说的，有能力的人不在乎，没能力的人就傻了眼了。
可不是怎么的？
他们爷儿俩在这谈着，这时候就到了正当午时了。就见上场门一开，从里边走出人来。这个人手中拿着铜锤，右手提着个钟，对着天下众人一敲这钟，当当当，这么大的场子刹那间就肃静下来了。就我听这个人高声宣布，各位乡亲们，八王擂现在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肃静，我们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有话对大家讲。